Hello，你好，我是 Simon。今天我们要读《追寻生命的意义》最后一节《精神失调的危机》。要由营中最后数日的剧烈精神紧张归于内心的平静，当然不是轻而易举。如果你以为获释的俘虏不再需要任何精神上的帮助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。一个人承受如此巨大的精神压力，如此长久的时间，获释之后，自然会遭遇危险。这种危险，由心理卫生的观点来看，便是指心理平衡的问题。潜水员一旦突然离开海底，巨大的水压顿告消失，他的身体健康势必受到威胁。同样的，一个人一旦突然解除其精神压力，精神健康也一定会面临考验。在这个心理阶段当中，秉性较初朴原始的人，必然逃不过营中残酷暴行的影响。他们一旦获释，就自以为可以随便且毫不容情地使用自由。在他们眼里，改观了的只有一件事：他们已经摇身一变，成为压迫者，而不再是被压迫者。如今，他们是强权和不公的煽动者，而非饱受凌辱的落水狗。他们根据过去的恐怖经验，认定自己所行不偏，而这种想法常常在小事情上可以看出。譬如，我有次和一位友人要到集中营去，途中经过一片麦田，我很自然地绕道而行，但有人却抓住我的手，把我拖着走过麦田。我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不该践踏农作物。”不料他勃然大怒，瞪着我咆哮道：“不用说了，我们难道被剥夺的还不够多？我的妻小统统死在煤气间里，而别的东西当然更不必提。现在你居然还禁止我践踏几颗麦子！”这种人，唯有经过苦口婆心的劝导，才会慢慢领悟到一个极其平凡的事实：没有人有权做坏事，即便是受尽欺凌的人亦然。这种苦口婆心的劝导工作，必须有人肯予以承担，否则后果势必比损失几千克小麦还严重得多。我仍然记得有个难友卷起袖子，指着我鼻子大叫：“等我回家以后，这只手要是没沾满血腥，我一定把它剁掉。”在此，我必须声明，说这话的人并不是个坏家伙，他在集中营里和出营之后一直是我最好的伙伴。精神压力骤然解除，固然易于导致道德的畸形，但另有两个基本经验，也很可能破坏获释俘虏的人品，那就是恢复正常生活时容易产生的愤恨和幻灭。愤恨是故乡的一大堆令他不满的事情所引起的。譬如，当他返归故里，发现许多乡人一看到他，只是耸耸肩或打哈哈而已，不免兴起满腹的尖酸的愤恨，因而不禁自问干嘛要承受过去的那一切痛苦。但他到处听到差不多雷同的反应：“我们并不知道啊，我们也吃了许多苦。”不禁要自问，这些乡亲难道真的没别的话好对我说？画面的经验就不同了，但其实显得残酷的不是乡人，他们的肤浅和冷漠真叫人厌恶的，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，永远不再看到任何人，而是命运本身。一个多年来自以为已经尝遍人世间最惨烈痛苦的人，却发觉痛苦永无止境，发觉自己可能还要再吃更多的苦，而且苦得更厉害。我们曾谈到，要鼓舞营中俘虏活下去的勇气，就必须为他指出一个可堪期待的未来，必须提醒他人生仍大有可为，有待开创，并告诉他也许有个人等着和他团圆等等。然而获释以后呢？有的人发觉根本没有人等着他回去，他在集中营里为之梦魂牵引，且为之振作精神的那一位早已牢记悄然。 他日夜思盼的这一天终于实现了。然而，摆在眼前的这一切，却与他所渴望的大相径庭。这多么凄惨啊！他也许踏上电车，兴冲冲地回到他多年来朝思暮想的家园。他按了门铃，一如他在千万次的梦里所渴望做的一样，结果却发现该来应门的那人已经不在，且永远不在了。在集中营里，我们彼此间常说，人世间恐怕没有一种幸福足以弥补我们所受的一切痛苦。我们并不是希求幸福，使我们有勇气，使我们的痛苦、牺牲及死亡有其意义的，并不是幸福本身。然而，我们也没有面对不幸的心理准备。正因为这样，为数众多的俘虏在重返故里时，受不了画面感的打击而消沉，难以再振作。精神医生也很难帮助他们克服这一层的心理障碍，重新展望人生。尽管如此，身为精神医生的人仍不应就此束手，反而把这个心理障碍看作是一项额外的刺激物，植入一场噩梦。终有一天，每位获释的俘虏在回顾集中营的种种经历之时，将不复了解自己是如何熬过来的。当获释的日子终于来临，每样事物在他看来都像是一场美梦。同样的，终有一天，一切集中营的经验在他看来也将不过如一场噩梦。而重归故里的人最重要的一个体验，便是历尽沧桑之后所享有的一个美妙感觉。从今以后，除了丧伤，什么都用不着畏惧了。好，追寻生命的意义就读到这儿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一部书再见，拜拜。